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平安，我们今天要从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六节看起。不过我们要先再提一下，基督徒在世不管做教导的人，或者学习的人，或者做精兵，或者是在场上比武，或者我们今天等一下会讲的做劳力的农夫，这都完全靠恩典，完全凭信心，完全是因为耶稣基督和圣灵的工作，完全自己不可以夸口，没有丝毫的荣耀可以归给自己，因为信主的神已经把一切美好的荣耀和丰富白白赐给我们了。但是这给我们的恩典不是叫我们懒惰的。精兵我们说过需要不将事物缠身，比武的我们说需要按着规矩好得到冠冕，用在我们身上，穿上全副的军装，也是完全凭着恩典、圣灵、上帝的话、信心，我们才能抵挡魔鬼，我们才能在世上得胜，我们才能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。我们跟场上比武的对手，就像耶稣说的，跟那个壮士在打。这里是讲冠冕，耶稣讲的是把那壮士的东西夺过来，就是人的灵魂原来是属主的，我们要把它夺回来。我们不可能跟他negotiate商量商讨，因为魔鬼不会跟我们商讨的，魔鬼只会用各种的诡诈和恶毒的战术让我们失败，但我们就是跟他作战。我们应该是有意的使人与神和睦，但是对魔鬼和魔鬼的仆役，我们只有作战，我们只有按着主给我们的规矩，按着主给我们的方法，按着主给我们的律法和福音，让我们能够靠主得胜。对自己的功课己身叫身服我也是一样。下面第六节的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，这里就不是在讲农夫理当每天早起日出而作日落方息，农夫应当注意到他的土壤的情形，还有他需要施肥的情形，农夫应该让那个雨水或者是水怎么灌溉，这些事情他却没有讲。农夫是很辛苦的，农夫平均来讲应该比这些战士和比这些军人要更加辛苦，因为在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地方，即使是丰年，农人都是比较辛苦的。军人战士这些是冒生命的危险，但是呢平常都是比较养尊处优的，除了在训练以外，他并不是要流汗晒太阳来工作的，农夫是比较辛苦的。他在这里却没有讲农夫的辛苦，他讲农夫理当先得粮食。我想这也在规矩里面，这也是我们需要去思想的，包括善待农夫，包括神怎么善待我们这些工作的人，或者甚至我们再讲因信称义，如果我们要工作，我们一定要先得到恩典。在世上是工作完了得到工作的成果，但是在这里，在属灵的世上，农夫要先得粮食。先得，当然在这里是指最先得到，如果我们想到社会制度也有很多不公平的，就是农夫得到自己劳力所有所 产生的东西常常是最后得到，而且是不被剥削剩了才得到，而且得到常常是剩下的东西啊。这个马克思在攻击批评这些事情的时候，他当然想的主要不是农夫，而是工人啊。其实都是一样，我们也不是讲政治上的事，我们是在讲到在很多的辛劳中，包括可能最辛苦的农人，上帝却是看顾他，要让他先得到粮食。那个时候还没有粮食，他先得粮食，我们就说这是一个恩典。当他有粮食的时候，还是恩典的产物。所以一个在世上见证主的人，有很多的辛苦，但是也有荣耀的冠冕，也有粮食，也有先得粮食的。总之不要把基督徒的生活想成就是很痛苦、很艰难、很没有趣味。不，它可以非常丰富，也应当非常丰富的。虽然是我们再一次说是有艰难的。第七节，我对你所说的话你要思想，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。我们需要记得，我们需要反省，我们需要判断，我们也相信敬畏上帝，主会给我们聪明，让我们不至于乱想，不至于想错了。第八节，你要纪念基督耶稣乃是大卫的后裔，他从死里复活，正合乎我所传的福音。好，我们传的福音不是别的，我们传的福音总是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，我们传的福音总是圣经里面上帝的话一定会成就的。不管是在用什么方式描述我们基督徒或者教会的工作，我们总是重心集中在耶稣，所以记得耶稣基督，记得他是大卫的后裔，记得当然他是永恒的神。大卫的后裔通常是在讲他的人性，这里记得他是大卫的后裔，不是说他永恒的神性被忘记，或者甚至忽略了，或者甚至不成比例的放在后面了，不是的，而是上帝的话一定会实现，在那么多的艰难，那么不可能实现的事上实现，就是大卫的后裔也曾经在列王记历代志里我们也看过，差一点被亚他利亚杀光了。这一条大卫的后裔会产生弥赛亚的金线，多次差一点被魔鬼剪断了，但是神的话一定会成就的。我们也是一样，我们也是大卫的后裔，我们也是耶稣的后裔，我们是他属灵的子孙，也不断的要被魔鬼破坏，好像都要消失了，但是我们感谢主，我们也能够死里复生，我们也能够在教会里面，在神的保守中不断的被更新。我们所传的也就是这个，不管我们多么艰难，十字架路多么难走，耶稣的得胜保证我们会得胜，保证我们所传的道不是虚假，不是错误的。好，我们再看第二章的第九节，我为这福音受苦难，甚至被捆绑。我为这福音受苦难我们感谢主啊。前面有讲你要和我同受苦难，这都是恩典。传福音、侍奉主、在教会里的工作都是主给我们的恩典，这个恩典是有很多艰难的地方会让我们受苦，但是甚至被捆绑，也就是甚至到了监狱，甚至死亡。保罗在一生里面讲了很多他这一类的经验，像犯人一样，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，神的儿女也一定会得到释放和自由，甚至不是等到将来，也不是等着死的解脱，而是当我们有信心的时候，我们即使带着锁链，我们仍然是心灵自由的，而且使人身体心灵都能得自由。如果神允许，我们求主让我们没有牢狱、捆锁或任何的艰难， 也不要想到保罗有那么多的船难，地上的危险，海中的危险，被人鞭打的危险，同胞和外邦人攻击的危险。不要想到说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，事实上我们很多人因着神的保守没有经历到这些艰难的事，但是我们仍然需要知道，因为我们在一个罪恶抵挡上帝的世界里，因为我们活在自己软弱败坏的肉身里面，所以当我们愿意活得向主逃主喜悦的时候，哎呀，就会有苦难。当我们因着福音得拯救，很喜悦的就把这福音传给别人的时候，这世上的王和我们的老我就要抗拒，就要捆绑我们，就要杀害我们，像犯人一样。但是神的道不会被捆绑的。我们并不是说我们受苦来成就什么事，但是我们甚至讲得更积极，我们在苦中像耶稣说的，我们会欢喜快乐，我们会觉得我们是有福的人，因为配为这个道受苦，配为这个道受苦的时候还觉得喜乐，还能够在这其中成长，我们就感谢主。第十节，所以我为选民凡事忍耐，叫他们也可以得着那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。我为神的选民啊，这我为选民，神所拣选的，这个在圣经里不常用这个字，但用了这个字，都是让我们这些基督徒，不管是旧约的真以色列人，或者新约的真教会，我们都是非常感恩，非常觉得不配的说，哎呀，你拣选了我，你拣选了世上愚拙软弱的，我真是感谢。这我们被拣选，但是被拣选并不是自动，没有碰到拦阻的就多么的伟大美好，让上帝的话实现。我们被拣选是神在万事以前的拣选，这万事以前拣选时我们是蒙恩的，却在这个世上因着耶稣基督圣灵，还有我们生活中神给我们各样的磨练，我们得到那荣耀，我们得到那救恩，我们经验这完全的拯救白白的恩典。我们彼此不是保罗为我们而已，我们彼此都忍耐，凡事忍耐。有的时候我们是忍耐选民对我们的伤害，有的时候我们是忍耐上帝给我们的十字架，有的时候我们是忍耐魔鬼对我们的无休止的攻击，有的时候我们忍耐世界对我们的讥笑。不管是怎么样，我们忍耐都表示一件事情，都不表示我们是懦弱的，但是的确表示一件事，就是在今生的艰难，有的时候神就不让他走掉，我们可以求但不让他走掉，我们需要继续因着上帝给我们的恩典，我们要得到那赏赐，我们要让选民得到那赏赐。我们的爱是，我们是有主的爱，爱不求自己的益处，自己的益处既然神都白白给我们了，我们就也有这样的爱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希望他们能够也得到那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。我们当然都已经得到了，但是我们从人来看非常容易失去，非常容易打折扣，从人来看也可以因着我们的警醒努力得得更丰富，当然从神来看一切没有改变。保罗希望选民能够得到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，我们希望他们得到，我们希望我们不至于做了虚功，我们希望我们不至于像摩西一样花了那么多力气那么多时间，把以色列人带出了埃及，把以色列人带过了旷野，却不能够进入迦南地，功亏一篑，可以说所有的功都白费了，不如就留在埃及。你今天也看到很多的基督徒是这样，受苦如此之多都是突然的吗？ 这是保罗对加拉太教会的叹息，是我们受了那么多苦，到最后还是不信了，那干嘛不一开始就不信呢？哦，我们求主让我们能够为自己的救恩忍耐，也为所有神预定、神在万事以前拣选、绝不会失去救恩的人，也仍然是忍耐。因为神的拣选是包括我们能够忍耐，我们能够得到这救恩，能够不要在那个黑暗里面，我们是得到拯救，从罪恶、死亡、绝望的国度里出来，还有我们会得到永远的荣耀。我们得到的不只是实质上的好处，我们得到的也是神给我们的好名声，称我们为义，安慰鼓励在天使在世人面前称赞我们，永远的荣耀。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十一节，有可信的话说，我们若与基督同死，也必与他同活；我们若能忍耐，也必和他一同作王；我们若不认他，他也必不认我们。我们纵然失信，他仍是可信的，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。有可信的话说，这话其实是保罗自己说的，或者说这是圣灵感动他在罗马书的时候，在以弗所书的时候，在他写的书信里常常会显出来的，就是我们与基督同死、同埋葬、同复活。我们凭着信心看到基督在为我们所做的事，我们凭着信心把基督所为我们做的事和我们连在一起，把我们和基督连在一起，让我们能够披戴基督。我们让基督为我们的死的确成就在我们身上，我们与基督同死是信基督为我们死，我们与基督同死最主要是讲基督为我们死，但是也包括我们为主而活。这为主而活仍然是神的恩典，我们相信我们一切的罪恶都因为跟基督同死而得到赦免，我们一切的荣耀都因为与基督同死同活而得到白白的领受。我们会跟他同活，这当然是指着将来的复活，也包括现在我们经历的每天的更新。那我们今天需要忍耐，我们天天都需要忍耐，我们在见主面之前我们需要忍耐，我们需要忍受恶势力的攻击，神给我们的磨练，我们自己的失败，还有莫名其妙我们想不出理由领导的事，我们忍耐。忍耐并不一定就是默默忍受，有的时候忍耐就是在继续积极的工作，忍耐着愿意信下去。虽然神并没有解除我们的辛苦，神也没有给我们回答，但是我们因着耶稣的救恩，我们就能忍。我们知道我们会跟他一起作王，将来跟他一起作王，也包括现在因着有信心跟他一起作王。我们若不认他，他也不认我们。如果我们在世的时候，为着要脱离这些辛苦艰难，为着要享受暂时的最终之乐，我们不认了他，我们认他会有苦，我们认他会失去很多祝福，他将来也必不认我们。并不是上帝小气，也不是上帝你怎样我就怎样，你对我不够大方我就对你不够大方，这还是上帝的小气，这只是在指出我们需要被提醒，需要警醒，不要为一时人世界能给我们的荣辱而放掉了信仰，要想到上帝给我们白白的恩典，那是到永远的。若是我们失去了这一恩典，我们受到的羞辱和悲惨，那也是永远的。不要看重暂时的事，要看重永远的事。不要看重暂时这个世界对我们肯定与否，要看重永远基督对我们的肯定，也就是他认我们。我们感谢主， 我们跟他并不是相对基金，我们做多少他们做多少，上帝是做完全的。我们会有失信的时候，忍不下去的时候，怀疑的时候，犯罪的时候，退后的时候，爱世界的时候，将事物缠身的时候，但是我们失信他仍然是可信的，他的信实保守我们能够从失败中再回来，能够从失败中再归向主。他不能背乎自己，他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，他不能。神是全能的，但神当然有很多不能的事。当有人说神能不能举起一块自己举不起来的石头，他当然不能。你说那他不是全能的，那只是一个错误的全能的定义而已。全能就是他要怎么做他就能怎么做，他想要怎么就怎么，他想要的都是善良、合理、正确的事。举起一块自己不能举，做一块自己不能举起的石头，那不是善良，那不是逻辑上通的事情，所以他不能。我们就这样讲，如果你要再讲下去，就是那个善的定义，全能的定义，并不是像你所想的那个刁难的。神不能背乎自己，神不能说谎，神只有良善，神只有叫我们五体投地敬拜的良善和美好，神只有叫我们更加信靠他的良善和美好。好，第十四节，你要使众人回想这些事，在主面前嘱咐他们，不可为言语争辩，这是没有益处的，只能败坏听见的人。你要使众人回想这事，你要使教会的弟兄姐妹常常回到这些事上。我们一再讲，我们的信仰是万世一系古旧的福音，会更丰富，但基本的教义是没有改变的。我们不必使众人多去发明新教义，那是不可以的。我们可以，我们应当使众人多如何把这些事，把这些信仰，把这些提醒我们在教会里会经验的事情，丰富的让人记得，用各样的方法，这是哥罗西书讲的，用各样的方法让人记住，用各样的方法叫人明白，用各样的方法和主所立的规矩让他们能够遵行。我们使众人回想主的事情，思想常常在这些事情，在主面前嘱咐他们，就是我们在嘱咐他们的时候，不是靠着自己的血气，也不是为着自己的得失，而是靠着主，而是为着主的灵魂不至于失去。要特别嘱咐他们啊，你当然可以讲嘱咐他们要圣洁生活啊等等，但这里说不要为言语争辩，这为言语争辩就是不是为实质的事。我们当然常常为言语争辩，保罗在这里也为言语争辩，这里为言语就是一些没有意义的事。各位不要把时间放在那上面，我们如果要争辩，一定要把真理讲出来。如果只是一些名目上的事情，只是一些哲学的玄思，我们没有意义，我们不为那些意气之声在跟人争辩，跟人家吵架，我们是为真道，为人的灵魂，为上帝的荣耀在争辩，不是为自己的得失面子，不是为了一些玄之又玄的道理在争辩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求主让我们常常也使人想到这伟大的主的救恩。主啊，我们常常叫人一想到主，一提到主，一提到神奇妙的美好的教训，我们常常觉得是无聊的，是无趣的。主啊，求主帮助我们，不仅是想到这些能够记得，能够明白，而且能够认为那是享受，那是快乐的，那是奇妙的，因为你的道理，你的作为是美好奇妙的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康莱昌牧师的圣经讲解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欢迎你给我们来信，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。 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，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，跟随主直到天家。